两名中国人在美获重罪，惊涛骇浪，网上传出又一冤枉龙案，或令政坛翻天。集裸 TikTok 换取其他筹码，美获胜。中国网红护神凤被封号，大英博物馆前传真相，中共大话自破。黑龙江招聘会万头传动，震撼网友。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21号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两名中国人因走私化学品并参与洗黑钱，在美分别获刑25年和15年。美国司法部20号宣布，来自湖北精澳生物科技的两名中国高层，因大规模向美国走私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品并参与洗黑钱活动，被美国法院判处长期监禁。其中黄庆洲是湖北精澳生物科技负责人，被判25年监禁，并被没收67,168.25美元。陈依依是市场经理，被判15年监禁。2023年，黄庆洲和陈依依成为首批因贩运芬太尼化学品被美国起诉并引渡的中国公民。当时纽约南区检察官明确指出，此案是美国打击芬太尼供应链的开始，目标直指源头，中国的原材料制造商。目前化学原料主要来自中国等亚洲国家，再由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不法分子加工制成成品，走私进入美国，构成完整供应链。控方表示，芬太尼伤害美国人的健康，黄庆洲和陈依依则从这一场危机中牟利。两人在2023年6月被捕前，已通过湖北精澳大规模向美国输送大量化学品，甚至公开在网上平台宣传产品，并保证提供100%可靠的运输方法，譬如货物伪装成狗粮、坚果或者机油，以逃避边境查检。今年1月底，12名陪审员一致裁定两人犯有化学品入口和洗黑钱罪。控方强调，他们的行为对美国公众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被裁定有罪。调查显示，湖北精澳生物科技向美国运送了超过200公斤的化学品，这些化学品可制造约50-55公斤成品，相当于2500万剂致命的剂量。早上起床还觉得累，白天提不起精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让你一整天更专注更有力。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给身体补充营养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啦。令冤枉龙案持续在网络掀起热烈讨论，甚至演变出各种惊栗猜测。台湾财经网媒胡彩平在面书发表文章说，此案疑点重重，可以类比2012年中共高层权斗时爆发的令谷车祸事件，传闻不止，必有蹊跷。冤枉龙到目前还在发酵，热度一点都没退。国内社交平台上，一位安徽的网民留言说，他手机里面有关冤枉龙的影片被隔空删除，毫无痕迹，回收站里面都没有。这个反而令他100%相信冤枉龙不是意外出事。有人留言讲，太可怕了，我第一次见证这么可怕的力量，我的信念崩塌了。时事评论员袁斌发表文章解读说，冤枉龙之死不单只是娱乐新闻，而成为了一个社会心理出口。网友说，这个已经不单只是明星的死亡，而是对社会秩序的悲哀和被操控的恐惧。还有人挖出2015年湖南卫视选秀出道的男主持人鞭策遭遇与冤枉龙类似，亦是在北京朝阳区聚网，警方亦排除刑事原因。 当时亦曾流传事件同新奇有关，但呢件事几乎冇引起关注，最后不了了之。胡彩平专门发表文章分析于朦胧案，佢透露本案发生喺北京朝阳区阳光向东社区，自己曾实地探访阳光向东，系当地知名豪宅区，村屋里边似欧洲花园，同北京常见嘅风沙景象迥然不同。佢指出，关于于朦胧嘅讨论虽不断被网管删文，但外网就持续出现新版本嘅传闻，好明显就系有人唔想俾呢件事结束。佢更将此事类比2012年发生嘅灵谷车祸事件，当年胡锦涛嘅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之子令谷，据传喺北京海淀区出车祸身亡，传出车里边有西藏背景嘅裸女等传言。事发后，令计划用中央警卫局嚟掩盖事故，引起胡锦涛极度不安。后嚟外界多认为该事件系当时高层权力斗争嘅导火线之一，逼到胡锦涛最终拉令计划落马。呢件事间接稳固咗习近平接班之路。胡彩平回忆话，当年事故后，令计划等人登入令谷嘅微博留言话：谢谢我冇事。呢种死后发表文章嘅诡异场景，令人联想到于朦胧一案各种传言满天飞嘅情况。胡彩平讲：传闻生得越多，反而更令人怀疑背后另有内情。目前于朦胧案已经燃点中国社会怒火。9月18日，大量网友冲入北京文旅抖音评论区为于朦胧发声，评论数超过68万条。有网友讽刺称：落地成盒吗？去了包活吗？冇几耐之后，网友发现北京文旅区的评论区被控评，甚至关闭评论区。总统川普同中共党魁习近平19日通话，川普表示呢次通话喺贸易同芬太尼等好多重要问题上取得进展。佢特别感谢中方批准咗 TikTok 协议。专家认为呢个系川普嘅胜利，美国嘅胜利。TikTok 喺美国被视为国安威胁，中共多年嚟刻意拖延，以待时机达成协议，而家就同意廉价出售，并展现妥协的姿态。川普在白宫表示，这次通话长达近2小时，从美东时间19日早上8点开始，两人谈了很多次。川普在他的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介绍了习川通话，他说：我们在很多非常重要问题上取得了进展，包括贸易、芬太尼、结束俄乌战争的必要性，以及 TikTok 协议的批准。总统补充话，他还和习近平达成共识，两人将在南韩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会面，我们将在明年初访问中国。川普还说，习近平亦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美国。川普说，我们能够和中共达成一份协议，对我们来说这个是一份非常好的协议，我希望对他们来说亦是一份好协议。据路透社报道，该协议将 TikTok 的美国资产从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转让给美国所有者。川普18日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将由美国的公司收购 TikTok。 他说，因为 TikTok 有巨大价值，我不喜欢放弃价值，我喜欢 TikTok， 因为他协助我当选。就事件，中经院第一研究所助研究员王国臣表示，以往中国可以得到美国民众的个人资料，现在将经营权分拆，由美国甲骨文来掌控80%股权，这样个人资料应会在美国，所以第一个问题没了。第二个问题是假信息，也就是中共透过 TikTok 去散布假信息，或者是中国好声音，现在亦是由美国公司来掌控，整个经营风格就会冲淡所谓的刻意散布假信息，或者是说中国好威的这种言论。所以基本上这个是美国或者是川普政府想要达成的。 另外，川普政府目前正在努力说服盟友参与对华关税战，来建立对抗中共的筹码。13号，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公开了给北约的信函，他敦促北约成员国集体对中国加征 50% 到 100% 关税。他说，这个对结束俄乌战争将有极大帮助。中国目前是俄罗斯石油的最大买家，为俄罗斯在战争期间提供了经济生命线。川普不单止向北约国家呼吁，还向欧盟施压，要求欧盟对华征收高关税。他还表示，美国正努力从塔利班手上拿回阿富汗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控制权。川普直言，这个基地距离中国核武器制造地仅一小时车程。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樊家忠讲，目前川普讲两边谈得好好，但上个礼拜五，美方先对中国23个企业和公司机构列入制裁名单，其中很多是晶片厂。中共对美国一些科技公司进行反倾销调查，其中包括高通。川普前两日还在贴文上公开呼吁欧盟参与和美国合作，去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这个不是在私底下谈判提出来的事，这个是在贴文上公开这样要求，非常不给中国的面子。双方最近互动冲突不断升高。王国臣说，我觉得这个是一场美国完全胜利了。那为什么说完全胜利呢？再看看中方得到什么呢？中方其实没有得到什么，他得到的只是川集会，所以中共其实完全是失败的。近日话题胡神峰被封登上中国社交媒体热搜，引发广泛关注。胡神峰这位拥有百万粉丝的网络红人，他的微博、抖音、 B 站等多个平台账号相继停止更新，直播功能被关闭，标志着他可能被全部封禁。就在早前，他曾公开表示国产安卓手机将走向末路。胡神峰的最新动态发表停止在9月15号。胡神峰在直播中曾发表无山无超市的城市不宜居等有争议性观点，并公开质疑国产新能源汽车技术，提出燃油车首选丰田，电车首选 Tesla。 就事件，旅美中国问题评论员邵铎表示，胡神峰全网账号被封主要原因是否定了中共管辖的中国企业综合能力，无论怎样对中共自吹自擂的高端企业进行了否定，都是无情抽打中国的面，亦暴露了中共管理言论的真实性。言论自由在中共根本不存在，中共从无时代就将话筒在哪个手上、哪个掌握天下的党思维传承了下来。从独揽话语权到习近平网络强国，都是要管制这个声音。胡神峰表面不碰政治话题，但实质已经损害中共的钱袋，一样令公众放弃国货，这个将对中共扶持国企造成沉重打击。更怕国货烂的意识形态变成一种全民意识，形成击垮中共经济的力量。即使胡神峰的言论充满争议性，部分网友表达了对言论自由权利的支持，认为封号治标不治本。有博主对胡神峰被封事件发表评论说，胡神峰在一些话题上的态度反映出他世界观和价值观，他不是完全不想谈论中国政治，但是他在中共监控下做网红，当然不敢碰和中共政治有关的话题，但是他有意识地打了一些擦边球，他在场内帮助中国网民更理性地认识真实的世界。博主指出，在中国出售的苹果手机亦被中共政府要求阉割了一部分功能，即使是被阉割过的苹果手机，安全性方面亦比所有中国牌子的安卓手机要好，所以他认同胡神峰的部分观点。他说， 在目前中国的大环境下，护神风的言论风格显得与众不同，亦所以得到部分人的支持。不过他认为，如果护神风的这种风格不变，不断刺激小粉红和战狼社群，最终被中共彻底封杀是必然的结果。中共现在对言论管制已经升级到人工智能，不单止是监控言论，还监控粉丝的数量、点击率、转发率，一旦超出预知就会禁言或者限流。虽然账号还在，但浏览量没了，中共所有网络平台都有审查机制，迫使用户自我审查，否则网络这口饭就会被中共打烂。结果就是网络用户连擦边球都不敢打。护神风能够活了这么久，亦是中共在民间故意放的排气阀，令人在不痛不痒的牢骚中发泄一下情绪，免得社会压力过大，产生难以控制的爆发。不过一旦超过预期，怕他成为查理·奥克咁的社会明星，就会马上封号，将他消失在萌芽中。伦敦大英博物馆是世界游客汇聚之地，常年有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讲真相，告诉人中共的大话和残酷镇压的事实。一位来自中国的年轻基督徒，在了解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后，毫不犹豫地签了声援法轮功学员。后生仔说，在国内认识了几位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学法轮功被捕，他知道这些人都是好人，是因为中国中共没有人权。通过交流，他亦明白既然已经信主，就不能够再留在中共无神论组织里面。后生仔高兴地用化名退出上学时加入的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一位来自中国的外科医生走到展位前表示，我支持你们，共产党就是坏，就是邪恶。1989年6月我参加了，他说在中国现在看不到关于六四的真消息，看到法轮功学员风雨无阻坚持讲真相，他非常感慨说，30年来在所有追求民主自由的团体中，法轮功做得最好，因为你们有真善忍信仰，有信仰做事先有底线，在中国没有信仰，所以共产党要消灭有信仰的人，你们是中国人的骄傲。一位香港男士说，自己在香港经常看到法轮功的报纸，在中国就无法获取，中共承诺一国两制50年不变，不过他没有信用，现在的香港情况很差，法轮功学员在那里发资料，中共就雇来了一班人在那里捣乱。中国黑龙江大学15日举办大专院校毕业生大型招聘会，参与的企业一共提供了9000多个职位空缺，现场就来了112,423名大学硕士、博士毕业生求职。中国网友见状感叹，不知有多少人能够如愿找到工作。从中国微博流传的消息可以看到，黑龙江大学的招聘会现场万头攒动，人逼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而且参展的业者起薪开得不高，传出大学毕业生给3000人民币，硕士学历5000，博士学历7000-8000。中国网友就事件议论，有人认为就业内卷，竞争的惨烈情况已经越来越激烈，而且除了高学历毕业生遇到如此困境之外，35岁以上人口求职竞争更为凄惨。另外，开学来到，很多学子选择当家教赚生活费，就发现家教网出现不少退休教授的名字，甚至开出的价格非常优惠，不少网友直叫老师留一口饭给大家吃呢。一位大学生说，这一年上年看到很多经历优异的退休教授在家教网发出个人资料找学生，每个小时开价不一，高中家教大约落在1000元左右，还曾出现时薪500元的廉价现象。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 跟住喺美东时间9点，仲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